呢，我要和大家来分享做神无愧的工人，让我们来学习，我们在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也是服侍上帝的人，不是牧师或者是小组长才是服侍神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神的人。 Amen， 我们都要预备我们的心，而且被受到装备，有一天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呢，在我们现在开始来先来读一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到二十六节。我们就先读到二十二节好了，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就先一起来读一遍。来，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我们读到这边，这封提摩太前后书呢，还有是保罗，使徒保罗写给他的门徒提摩太的。提摩太呢，他是一个，当然我们后来知道他其实就是他认识他的时候，当保罗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那时候写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里面，我们看到那时候保罗第一次和提摩太认识，那时候呢，他在十六章里面，提摩太呢，他的妈妈是个犹太妇人，他的爸爸是个希利尼人，也就是说他也是一个混血儿啊，是不是？哦，他也不是单纯是犹太人，但是呢，他有一个好名声，就是他附近保罗去到的地方，每个人都称赞他，都说这个年轻人很不错，而且呢，好像服侍都好像很老练，而且很能够值得信任。在第二节的地方，十六章第二节，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所以呢，保罗就决定他要开始旅行布道的时候，就决定带着提摩太一起同去。虽然他只是个年轻人，但是他觉得他是可教之才，他可以被塑造，而且能够大大的被神使用。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提摩太就参与了保罗的三次的旅行布道。那么从各个之后的使徒行传十八章里面看到呢，他在哥林多教会，或者是看到这个在第二十章十九章二十章的地方，都看到提摩太的名字，以至于呢，你就知道这个保罗在服事当中的时候，他也带了门徒，而这个门徒是他非常看重的这一位，非常看重的。他在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就是告诉提摩太要怎么样来牧会，因为呢，当后来提摩太呢，他就把他留在以弗所的教会。那在以弗所的教会，的确，你若是看《使徒行传》，就知道那边很多拜偶像的事情，有很多行邪术的事情。但是呢，保罗呢，借着圣灵的大能，行了神迹，以至于那边的人呐，全部把那些拜偶像的书啊，全部什么什么佛经啊，什么道教的书啊，所有的全部拿出来了啊，不信了。所以那个地方呢，他们有一个说，在那个地方呢，主的道大大兴旺，很多人信了耶稣。所以提摩太呢，在旁边他都看到过这些事情，看到他的师父怎么样在靠着圣灵的大能，奉耶稣的名来传讲耶稣是基督。所以提摩太是一个非常受教的一个门徒。那么后来呢，保罗呢就把他留在以弗所教会，叫他在那个地方能够选立长老，设立领袖同工，在那个地方牧会。可是呢，没想到教会后来呢，就有很多的人就传不同的东西啊，哎呀，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啊，就讲到没有复活的事啊，或者是有时候教导跟这个保罗当时教他们的不太一样。所以呢，提摩太的权柄就受到了挑战。 大家都想，哎呀，你看这个年轻人啊，或者这个其他那时候也不是说那么年轻了，大概有三四十岁，他们就想这么年轻啊，在那个教会里面做领袖，那么他们就觉得啊，大概不是很看重他。可是保罗就劝勉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要在各样的事上做众人的榜样，你不要害怕，因为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不是胆怯的灵，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所以你就知道保罗一不断的怎么样鼓励他，提醒他说不要怕，虽然很多人都瞧不起你，想说哎呀你好像都是靠着保罗在那边打下这个那个设立的，但是呢保罗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并且你要怎么样来面对别人对你的质疑，而且你还不止如此，你还要有勇气来对那些传异端的或者是传不同信息的人，要能够勇敢的向跟他们怎么样辩白，而且要抵挡他们。所以提摩太呢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保罗就写了几封信，在监狱里面写了几封信告诉提摩太，你要勇刚强壮胆。他就告诉他说，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做主无愧的工人，我们是被神所呼召的，不要对不起上帝，说穿了就是这样，不要对不起上帝，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能够配得起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今天很多人呢信了主以后呢，哇，在希伯来书我们也看到，他说他们把耶稣给他们的成圣之约的血当看为平常，而觉得那犯点小错又怎么样，做点犯点小罪又怎么样，他好像无所谓。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一定要能够配得上神所给我们的恩典。跟你旁边说，我们要对得起上帝。好，我们还要对得起耶稣嘞。跟另外一个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的行事为人都靠着我们自己想做的，或者我们的血气，或者是我们看着人家怎么做，或者别人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别人走了，完全没有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或者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应对进退。而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你一定要注意你的所说所行，因为我们是被神呼召的，我们要配得起神的恩典，配得起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就讲呢，说呢，从第二章呢，那个提摩太后书，他就说呢，有些人呢讲了一些呢，从十四节他说，你不要为这些言语争辩，他说这些都没有益处的，你要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很多人喜欢聊天，很喜欢讲东讲西，但是就不讲神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啊？有的人可以时事天南地北什么都讲啊，哇，经济呀、政治啊、军事啊，哇，就是不会讲神的话，不管讲什么东西都扯不到上帝的话，也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讲来讲去讲到最后就跟着被跟人家带走了啊、就被跟人家走世俗的路去了，完全没有把神的话放在他的心里面。这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保罗就劝诫他说，你一定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样子一直讲一直讲，会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这些的话如同毒疮一样越烂越大。他说呢，还把指名道姓，说一个叫许米乃，还有一个叫做非礼图，他说他们偏离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然而这边就讲到一个然而，他说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认识谁是他的人，因为若是属神的人，必定会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脱离不义，一定会竭力要把怎么样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一些 weakness， 他说是作恶的，总要离开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一定会想办法撇清啊，不会说哎呀我要跳进去啊，不是的。他说 如果我们是属神的人，一定最终要离开不义，不能够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他说重点不在于你的背景，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很多人会说，哎呀，我若是能够有怎么样子的恩赐，或者我们有怎么样子的背景，哦，我如果有我的父母、祖父母，哇，都是信主的话，哇，我今天就很不一样了，我就是哪一代的什么信徒了，或者是怎么样，其实那都不重要。圣经保罗告诉提摩太说，金器、银器、木器、瓦器都没有关系，质料并不重要。跟你旁边说，质料并不重要。可是我们常常都很喜欢嫉妒别人，就是觉得，哎呀，为什么不是金的，我为什么是木器、瓦器，就看了很生气。可是上帝的啊，可是上帝看重的是洁不洁净，而不是你的质料。有的人会觉得，哎呀，你看我背景，我家里，你看，哎，我是怎么富几代，对不对？我或者是怎么样哈，会觉得我们是我的背景决定我的将来。但是上帝却不是这样看，上帝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什么？内心。神永远是看内心，你永远不可能骗过上帝，因为上帝有一个 X 光的眼睛，比 X 光还要厉害，扫描的。一过去，即使你外面穿的怎么样，你的嘴巴说的什么，都他都不在乎，他看你的内心，你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保罗就跟提摩太说，你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都没关系了。有时候你有时候觉得，哎呀，我比不上别人，哎，我，但是重点是在于你要做贵重的器皿。跟你旁边说，你要做贵重的器皿。金银木瓦都不重要，重要是做贵重。贵重的器皿是因为那个人若是愿意在神的面前分别为圣，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所以在乎你的选择，你愿不愿意自洁，愿不愿意脱离卑贱的事。若是愿意在神的面前，就被看作贵重的器皿。所以谁在乎金银木瓦，对不对？重点是常常很多人就在乎这些金银木瓦，没有这个恩赐就嫉妒有恩赐的人，没有这个就是，而神看重的是我们是不是圣洁，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被神所使用，分别为圣，在主的面前。神看重我们的心，胜过看重我们外表的恩赐。所以恩赐是不可能带到天上的。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那所有恩赐都什么？归为无有。哎，所以那个东西带不到天上，你在天上你干嘛？神就在那里，你还在上帝面前还要讲什么知识言语的恩赐，还有要讲什么方言，上帝就在那里啊，所以那恩赐都带不上去的。恩赐是让你在地上用的啊，所以你不用也是亏损，让上帝的名受亏损。但是你不要以为带得上去，上去那带不上去，带得上去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清洁的心。因为若是不清洁的心也没办法带上去，因为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有没有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那些污秽的依然污秽，没有办法进到新耶路撒冷城。所以我们重点是要竭力保守自己圣洁，脱离卑贱的事。 Amen。 所以呢，保罗提醒提摩太，你一定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你要自洁。当你自洁脱离卑贱的事，二十一节说，你就可以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呢，第二点呢，你要怎么样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常常也读到说要读神的话语。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说，第二个我要提醒你的是，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十六、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第二件事，你要预备自己可以行各样善事，就是要将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并且常常读神的话。 Amen。 所以第一个，你要选择自洁脱离卑贱的事，神就可以使用你成为贵重的器皿。第二件事就是你要读神的话，跟你旁边说，你要读神的话。当你读神的话，熟读神的话语，你就能够预备自己成为神的器皿。因为在英文里面其实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会被 equipped， 因为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会被装备起来，然后做 for the good purpose of God's work。 所以你就看到，当你自洁，当你读神的话语，你就能够被神所使用，成为贵重的器皿。 Amen。 那么三个不要做的事情啊，你要小心的，三个要小心的事情。第一个，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在第二章里面讲的。他说你呢，你的里面的这些，你的心里面的一些想法，你的欲望，你要小心，知道你在想什么东西，知道你在看什么东西。哦，我常常说呢，我说在这个现在呢，真的是网络非常发达，大家呢，我在台湾我也知道自己的事啊，对不对？你们在这边也知道我们在那边干发生什么事啊，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在发生什么事啊，对不对？啊，真的，人家说以前坏事传千里，现在真的是不止传千里，还传万里嘞，对不对？只要一 click， 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哈。所以呢，可是呢，因为如此，我们的心也常常被这些所辖制。你看到在这个 Facebook 里面或者 Instagram 里面。哇，有的人都是送一些安慰造就的话语，对不对？也有一些人专门送一些什么不合适的东西啊。啊，你有没有看到啊？你有的朋友里面，有的人他也不一定都信耶稣的啊，对不对？也不一定都是这个志同道合，有时候他发一些东西很奇怪的 啊，那你就怎么样，你不要把它点进去看啊。所以一些少年的私欲，有一些不合适的黄色的或者一些引诱的，全部都要怎么样？敌力敌力敌力哦，不止你不看，而且你的心思意念也不要让它进去，不然的话你进到心思意念你就很难敌力了，因为它会一直怎么样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一直 impress， 有一个印象在里面。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是认罪悔改了，可是那个东西怎么一直跑回来 啊，因为就是因为你用你的眼目的情欲进到里面，就成为就会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是这样，都是从眼目先进来的。所以你的私欲一定要保护你的眼睛，跟你旁边说，保护你的眼睛啊，不能够随便乱看。因为呢，当你随便看的时候，你的私欲都从这里来的啊。很简单，其实你没有出门，你说我都不出门啊，我也没有出门，我告诉你，不出门也一样，现在犯罪太容易了，就在你自己的家里面，就在你的房间里面，就在你的电脑前面，就在你的手机里面，任何人都可能犯这个私欲的问题。所以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跟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而且弃绝那些愚拙的辩论，不要跟人家一直要辩来辩去辩来辩去，因为呢，这些就是进到不敬虔的地步，就刚刚读了嘛，就会进到不敬虔的地步。你宁可花时间跟这些，刚刚第二章里面说，你要花时间跟哪些人？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要花时间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他说你要逃避这些私欲。然后你积极的方面，你要跟哪些人做朋友？跟那些 pursued righteousness, faith, love and peace， 跟那些人呢一起，是说他们是基督徒的那些人，一起追求，有一个纯洁的心追求，你才不会污染你的心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出来的？心里面嘛。所以呢， 你说我看看有什么关系做这个的，可是呢你的心一生的果效就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保罗真的是劝诫提摩太说，你一定要小心，不只要逃那些所有的不合神心意的私欲，少年的私欲，而且积极的你要跟那些追求神的公义、信心、慈爱跟和平的人一起寻求上帝，一起走天路，才会保守自己不偏离神的道。 Amen。 所以为什么不只是在这边有讲，其实后来在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继续还有讲，他说这些人呢不要跟他们做朋友。好，在第三章第五节他说那些人在末世不敬虔的人，他讲到那些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保罗就跟提摩太说，这等人你要怎么样躲开，就是 flee away。 你 flee away 什么东西，在第三章他就讲出来了是哪些人，好，这些人你要躲开，而你只要跟那些倾心寻求上帝的人一起寻求神的旨意，一起走这条天路。所以保罗是劝诫他，而且告诉他说不要争竞。他说呢，我们服侍上帝的人不要跟人家喜欢怎么样争名夺利，或者是喜欢跟人家谁赢谁不赢。他说就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服侍上帝。所以保罗劝诫提摩太，你要预备自己怎么行善事，两个要，第一个你要圣洁，第二个要熟读神的话，就能够预备你在神的眼中能够承接神要你所做的工作。 Amen。 接下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做神无愧的工人呢？在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预备来。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说你有三件事情啊，四件事我要你做的，就是呢，第一个你要竭力讨神的喜悦，跟你旁边说要竭力讨神的喜悦。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上帝啊，很容易事工导向啊，每一个教会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知道，哎呀，我们不要把事工看得太重啊，就忽略了与神的亲密跟与神的交通。可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确服侍上帝的人难免都会在这，就是又要服侍的好又要与神亲密，哇好难啊。我与神亲密就像马大跟玛利亚，对不对？这次我们台湾短宣队也演这出戏啊，把大家都笑得不得了啊！哈，哎，他们演出来的时候真的很好笑啊！哈，然后呢，那个就在那边忙着煮东西，对不对？哈，然后呢，玛利亚就在耶稣的脚前听。可是耶稣最后就跟马大说：“你也过来坐一下嘛。”然后就告诉他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什么？那上好的福分，而这个福分是别人不能夺走的。所以呢，事情的确有先后顺序，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先和上帝的关系先建立好才来服侍。 Amen。 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变成工人，真的变成工人了，真的变成仆人了，而不是儿子了。就像浪子的故事里面的大儿子跟小儿子，有没有？大儿子虽然尽力的服侍，可到最后他就觉得他自己是工人啊，他没觉得他自己是儿子啊，他到最后好生气啊，因为那个小儿子回来花光了所有钱，竟然还要叫我宰，还竟然爸爸还宰牛给他吃，还把他的那个冠冕带还给他戒指戴上，对不对？凭什么？对不对？我做那么多都没有，哎，所以呢反而生气。所以呢，我们做到最后，我们虽然是主的工人，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是主的那个孩子，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耶稣的朋友。 Amen。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一定要先做这个与神建立好亲密的关系，不然我们就会在服事当中失落我们起初服事的那个起初的爱，我们就会失落了。所以呢，他就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这都是很虽然短短几段圣经，但是有非常重要的真理。他说你要竭力讨主的喜悦，一定要先讨神的喜悦，一定要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不要因为要服事就牺牲与神亲密的时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做到最后你就会怎么样？很生气，为什么我做了半天都没有人称赞我啊？为什么我做了半天都没有人看到我在做啊？啊，为什么我做了半天这个只称赞另外一个人没讲到我啊？啊，我们就会忘记我们服事的对象。所以我们第一个一定要竭力讨神的喜悦，就是自己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常常与神相亲，常常不只住在主的里面，而且要住在主的话里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常常提醒我们要成为这个与神与这个葡萄树连结。他说在十五章里面，他说到说第四节里面，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是耶稣说的，这是耶稣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四到八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再接下来，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哇，耶稣同样一句话藏在我里面讲了几遍啊，讲了好多遍啊。我们都觉得哇，耶稣我们都听懂了，问题是我们只是常常不做到而已啊。虽然你讲了那么多遍，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们里面，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我就不藏在你们里面。而且他讲的那个顺序是先怎么样？我们要先怎么样在他的里面，不是他在我们里面先，是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先，他就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当我们的生命没有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没有藏在他的话语里面，你说我怎么不知道上帝在想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上帝在说什么？我怎么知道这个现在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这到底要做这样还是做那样，我都搞不清楚。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藏在主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若是我们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我们神的心意就会在我们里面显明出来。那你说到底要怎么做？的确就是不是只是你读圣经。很多人呢都以为哦，我今天读了你看教会规定每天读一章嘛，读四章，我读了不是赶进度，而是在神的面前。你看，你看到玛利亚吗？她是坐在主的脚前等候神，而且听神的，听耶稣的教导。 Amen。 所以不止你读了神的话，你要不要在神面前等候？要，你要听神对你说什么，你要听神在你的心里光照什么。这个常常我们很多人说我已经读了圣经了，问题是你只读了你的部分，但是你要等候神，让他来对你说话，让他来对你引导带领前面的道路，以至于你就会住在主的里面，你就会更多的认识他。所以玛利亚他就是花了时间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坐在那里等候上帝，听神你要对我说什么，你现在想要教我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读了今天我们该读的经文，但是有的时候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只是对我们说今天读的经文而已。如果你经历过神对你说话的话，你知道神，你不是说哎，今天我读创世纪一到四章，主啊就请你只对我讲创世纪一到四章就好，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神会，你今天读了经文以后，你思想你默想，神有的时候在当中会告诉你一些可能你过去所遇见的一些事情，或者哪些需要调整的事情，不是只限于创世纪一到四章，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等候神，让神在你的里面动工。还有呢，当你在主的面前等候的时候，你认识神的心意，你祷告，他说什么？祈求就为你成就。因为当神的心成为你的心，你祷告什么事情，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了。所以你的祷告，你的祷告就必蒙垂听，神就会应允你所说你所求的事情。所以在祷告当中，耶稣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也是耶稣的教导，他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了。那什么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也就是说，像我们常常会说，到底什么事情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圣经里面刚刚讲到说，不要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表示吃喝穿上帝会不会供应？会的。上帝在不在意这些事？也很在意的。上帝没有说你不用吃不用喝不用穿啊，上帝是说这些东西我会给你的，但是你如果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东西都会给你。也就是说，神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只要我们按着他的心意来祷告。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祷告说，神啊，我愿意你的国降临在我的身上，愿意我就是神，什么叫神的国？就是神掌权嘛。如果神在你生命当中掌权，神如果感动你，哎呀，你今天去宣教吧，哎呦，要花钱呢，而且要请假，而且要怎么样啊？怎么办？我家里事情没有人做，小孩没人看呢，啊，什么什么啊，很多事情，其实真的要出一趟门，真的不容易啊。我每一次要出门啊，你知道，每一次要打包回来洗啊，要干嘛？又下一波啊！这次我们要去巴西，是冬天呐、啊，南半球啊，我们去是冬天呐、啊，不是夏天呢。我看他们都穿外套啊，都穿那个哇，所以我要把冬天的衣服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不能带夏天衣服去啊。然后去吉尔吉斯又夏天呐、啊，对不 对, 对？所以呢，不要想这些东西。但想的话就都不能做了，对不对啊？太麻烦了，我才把冬天的东西收起来，现在我要把冬天的东西拿出来，主啊，太麻烦了，真的是主，你要顾念我的软弱。主就说你，对不对？我们都这样祷告嘛，不是吗？顾念我的软弱，哎呀，主啊，你要帮助我，这样太累了，什么什么。好，但是你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就先去做，神就会帮助你克服这一切的困难。你一定要跨出那一步，你就会看见神早就为你预备。真的，你不要怀疑。我们其实，我现在越来越看见啊、哦！我以前真的是也是觉得我都没有办法，很多事情没办法。但是我每一次出去，我就看到神很多的工作在前面做，而且呢，我很多担心的事情，其实神早就 take care 了，神早就都顾到了。我也不用担心。你看我们那一次我们去以色列走岛，对不对？我去以色列走岛，走岛当中就接到人家电力公司的一封 email， 我在中间虽然跑来跑去也不一定都有 WiFi， 然后突然看到哎，怎么一个封信写来，他就说哦，哎，我就看到你们教会的名字，我说好吧好吧，那赶快来把这封信就赶快转给春生，然后他跟他联络，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正好就已经拿到这个 proposal 了，对不对？就免费啊，是不是？我虽然没有做，我没有实际去做，但是神已经帮助我们这些事情了，是不是？就是你去做，神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你要的东西神都会帮你预备的。 你懂我意思吗？神就 take care 这 building 的事情。哎，我说感谢上帝啊，怎么那么好啊，对不对？那好了，现接下来现在回来又开始了这个我们的这些我们的这个 parking lot， 现在又要延长合约，又想要再多送钱给我们呢、啊，对不对？因为我跟这些别的教会讲，他们说哇，怎么有这么好的事？只在外面啊，只在外面就给你们钱了、啊。我说对呀、啊，就请外面啊。那每天每个礼拜都就是一个礼拜七天都请啊。我说没有哎、欸，就是上下班的时间，他们走了我们就用，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们用。你看是不是上帝的供应啊？是不是配得太好了？我们连进来都不进来啊，对不对？照样可以赚钱啊，是不是？而且现在还要延长合约，是不是很好的事啊？对不对？我在这一次在台湾就接到信了，说哦要延长合约，太好了，回来正好。所以你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就不断的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账目 ，Amen。而不是说在我的计划里面，哪一个该去的、该做的就先摆上，先奉献时间、金钱、你的才干，我可以告诉你，神一定加倍的还给你，而且超过你能够想象的。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有比别的牧师怎么样，那别的牧师也但也不觉得怎么样。但是神总是给我们好机会，我只能说这就是所谓恩宠。可是呢，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就帮助我们 ，Amen。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保罗就劝诫。也是多次的在他的书信里面，监狱书信里面都告诉他的门徒说，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想地上的事。你要知道先后顺序，要摆对位置，你摆对了，其他的事情接着都会展开，而且都会成就超过你能够想象的。并且呢，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他那边也讲到说呢，他说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要等候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所以呢，十九节的地方，他说我们不要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说有些人呢，他们呢就是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天国的思维，专心于神国的事 ，Amen。第二个，不要以神国的事或神的国或神的事维持，也就是当我们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不要退后，不要觉得害羞，要除去我们心里蚱蜢的心态。你要知道，在你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使你胜过这个世界的就是信心。所以，荣耀的神住在你的里面呢。所以你很怎么样？你很荣耀啊，对不对？所以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认为自己啊一定不能做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民数记里面，当那摩西派了这些领袖去查看神所应许他们的迦美之地的时候，那些人就说回来报恶信，就说哇，那些人看我们就像蚱蜢。问题是谁告诉他们他们看他们像蚱蜢？是他们自己想的，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像蚱蜢，是他们自己想的。所有东西都是从你的心思意念出来的。当你不认识神的心意，当你没有常常以神的话充满的时候，你就是被这些所有的惧怕跟所有负面的思想所充满。所以呢，就看自己像蚱蜢一样，哎，我们一定打不过的，我们一定没办法，我们人那么少，我们人没有那个钱，没有怎么样，所有都是负面的啊、oh,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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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但是上帝其实看你是怎么样，他把他的灵都给了我们，他看你是宝贵的，他看你是有能力的，因为在约翰一书，好，约翰一书里面，你看到在第四章啊里面第四章第四节，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Amen。所以呢，不要有蚱蜢心态，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信心，就在乎你相不相信。而信心也是从神的话来的 ，Amen。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讲的啊。 所以呢，当你不读神的话，自然就没有信心，常常就是蚱蜢的心态，老是觉得啊，怎么可能？而你要晓得，你不止神住在你的里面，而且圣灵的恩膏使你能够胜过一切的黑暗的权势，能够击破坚固的营垒，将人心夺回来归向耶稣。那么第二点呢，他说你要以服侍神为荣，不止不以福音为耻，并且以服侍神为荣，那么让服侍上帝成为你的喜乐，成为你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去到这些各个地方来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是告诉这些年轻人啊，这些年轻人因为有的这一次啊，有大概有六个是第一次参加台湾短宣的，我们这次15个人哈，加上这个在台湾的 Wendy 跟 Sabrina， 那我们总共15个人，那其中有6位是新的。那么这一次很可爱，那个当我们台北的营会第一天那个结束，就是第三天结束的时候呢，那个Pride 哈，就是那个春光跟那个智莲的儿子就跑来跟我说：“牧师，我要向你认罪。”哈，我还想这么可爱，这个男生跑来说 ：“I want to confess。”哦，我说你要 confess 什么？我们刚刚才营会结束，我说要 confess。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来的时候我根本不相信今天可能会有人小孩会举手相信耶稣的。我说 really？ 他说我真的，我从头到尾，我一开始的时候就不相信，怎么可能这样子，我们服侍他们几天他们就会决定相信耶稣。他说可是今天早上当你一呼召的时候，他每个人都举手。他说他自己来了，他说我要向你承认我根本没有信心。他说不是没有信，他说我是根本不信，好，我根本不相信会有人会举手。好，直到那个在呼召的时候，他说我真的是，他说 it's amazing， 看到这么多人能够举手相信耶稣。他说我也不相信我们这样的服侍他们就愿意这样子就可以带人家信耶稣。我说你不要太小看自己了，其实神会大大的使用你的。所以你看年轻人也是借着这些服侍的机会能够提升他们的信心，以服侍上帝为荣。 Amen。 不要小看自己，觉得我怎么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个孩子，或者我又没有经验，但是没有想到他所摆上的时间，他所带领他们的竟然能够打动这些孩子的心，竟然能够带领他们来归向耶稣，真的是将荣耀归给神。只有当你经历这样子的与圣灵一起同工的服侍，你就知道真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Amen。 所以当我们与服侍神为荣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你在讲见证，你在分享的时候就大有能力。所以要除去里面一切的障碍，让你在服侍当中大大被神使用。 Amen。 好，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第三点呢，就讲到我们要按着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你呢不只要竭力蒙神的喜悦，而且呢你还要这个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说你自己所说的话，乃是要按着真理来传说神的话。他说你要相信神话语的无误性，也就是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神的话语不能够私自来解说，你要相信神的话语，你要相信神的话语于督责教训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要相信神的话语。他说在这个提摩太后书3:8-9，他说有一些人呢，那个时候呢，他们抵挡他们的领袖摩西，他们这些人也就是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也是可废弃的。所以你就看到保罗不断地提醒提摩太，有些人当他们在常常学习可是终日不能明白真道，就是因为他们的心不对，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对准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终日参加小组聚会，终日参加主日聚会，经年累月在教会里面这个出入 但是却没有得着敬虔的实意，真的将心归给上帝。 Amen。 所以为什么要提醒我们每一位在主的面前要能够成为一位这个蒙神悦纳的管家。那么他也讲到说呢，你不只要相信神的话语的无误性，而且你要明白神的旨意，要竭力明白神的话语，不只是读过去，而是你要明白到底这一段在讲什么，到底这一段是在对我说什么。而他说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提摩太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他说只能吃奶的都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当他们读神的话语读得多了，就能够分辨是非。另外一段呢，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讲到呢，他们要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他赐下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怎么样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就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呢，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这些都是必须在怎么样一个教会里面，还有在一个权柄下面，让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更多的长大成熟，并且认识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光中。 Amen。 所以呢，你看到当这些，如果他们这些服侍神的仆人若是只是按着自己的私意，按着自己的私欲去传福音，或者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常常会引用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常常我们会说到这一段，讲到说呢，树与其果子的那些假先知，有没有讲到说，在第七章第二十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说当那日有许多人对耶稣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就是讲到当刚刚说要与神建立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保罗在开始他的福音之旅的时候，当他开始他的这个旅行步道的时候，保罗每一次的福音步道是不是他们祷告，圣灵差派，圣灵指引他们的脚步，圣灵不许他们往这里去，不许他们往那里去，指引他们往哪里去，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所有都是，是不是开会投票制定宣教方针？不是的，他们是怎么样进食祷告，圣灵说他们就去做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如果去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当我们的脚步是被神所引导的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就神就说我们是认识他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旨意，而不是只是为做 project。 你懂我意思？很多很多教会觉得是为了想做 project 嘛，哦，我们啊做好多 project， 做好多 project， 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这边怎么做 project 而不被神引导，其实是很让神伤心的。因为我们教会应当是耶稣基督是元首，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圣灵引导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就应当往哪里去，连传福音都要被神所引导。 Amen。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刚刚所说的，主说我不认识你，你去传道，你去什么都是你要做你的 project 嘛，啊，你为了这个 这个做这些东西只是为了求外表的这个功劳，但是神说我不认识你，我叫你去做的你不去做，我没叫你做的你要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保罗带着提摩太每去到一个地方都是圣灵说，而且圣灵不止引导他的脚步，并且主多次在夜间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要留在这里还是继续往前走，有没有？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神在宣教工厂上面，神其实是他最知道要往哪里去，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尊主为大，要按着他的心意而行。所以呢，最后保罗就劝诫提摩太，他说最后一点我要你记住的就是，不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总要专心，并有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你所要做的就是，你一定就是要传道，跟你旁边说就是要传道，就是要传福音。也就是说，我们做主的仆人，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使命嘛，对不对？使命只有一个，使命只有一个，建堂只是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小东西而已，一个小小的一个建堂不是教会的目标，买 building 不是教会的目标，但是传福音是教会的目标， Amen。 所以我们不要把本末倒置。而当我，所以保罗最后告诉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在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他的国度嘱咐你。表示这个重不重要？很重要。他说，表示好像是他说 In the presence of the God and of Christ Jesus， 我在上帝跟耶稣基督的面前，我要告诉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一定你要传福音，一定要传福音，不管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然后呢，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好好，你看他就讲了，你看他这边他说 I give you this charge， 我告诉你你一定要传神的话。而且呢，不管在现在上帝有没有开路开门，你就是预备自己，你的目的就是这个。而且呢，你要用怎么样的方式，就是要教训责备警戒劝勉人，也就是你在小组里面，你在主日学里面，你在跟别人的个人谈道里面，各样的方式都要怎么样向人做见证，传将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们任何的聚集脱离了传福音的目的，我们所做的就是枉然，我们失去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样，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 Amen。 所以教会里面所做的福音工作都是把福音传到还没有去到的地方，或者是少数民族的地方，或者是在这个你看到一些黑暗的地区需要神的工作的地方，我们把福音带到有需要的人，用各样的教训责备警戒劝勉，帮助人悔改归向耶稣，并且用一个耐心跟各样的方法来达成，让神的国能够降临在那个地方，如同行在天上一样， Amen。 我想我一个人也不可能做得了多少事情，但是呢，我知道当我们若是一起来做，每个人都可以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福音能够传遍地极。真的，我看到我们的母堂矽谷生命河，真的是刘同牧师现在他一个人一天24小时，他能跑的时间也有限，他很多的教会的牧者传道同工，还有这些小组长弟兄姐妹全部去到不同的地方。我真的有时候我看到真的是，所以很多人说哇，神很祝福他们的教会。你要知道，因为他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虽然他们的教会也很需要钱，但是他们从来 在宣教上面从来没有手软过，从来没有短缺过，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样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以至于他们的需要神也满足他们。 Amen。 求主也帮助我们领受一样的恩膏，做神无愧的工人，在波士顿地区，在巴西，在吉尔吉斯，在泰国，在各个地方，在台湾，都做神荣耀的见证。 Amen。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你把这样子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你已经托付给我们，我们必须要甘心的领受。我们若是不做，我们就亏负了神给我们的恩典，亏负了耶稣基督当年呼召我们、感动我们。就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即使在暑假的当中，我们的心紧紧的跟随你，我们的心紧紧的为你的国、你的义来祷告，帮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教会，帮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专心传福音并且使命必达的教会，让借着我们的人力、财力、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能够将福音传到有需要的地方，能够看到神的国降临在世界每个角落。感谢主不断地扩张我们的境界，向左向右开展，求主你坚固我们的瘸子，拉长我们的绳子，不要限制圣灵的工作，让你的国能够借着我们彰显，借着这个教会能够将福音带到世界每个角落。求主你祝福你的儿女们，也求耶稣基督来祝福你的门徒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遵守你的话语，承接这荣耀的呼召。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 Amen。 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做回应。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
将自己
献上当作活祭，
是的主，
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归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一生一命活出人 感知跑、
哦、一生一意
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无常，勇敢地向着标杆去、
啊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无愧的工人，在主的面前能够不止白白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乃是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愿意把自己献上分别为圣。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主啊，让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挺起来，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奖赏。愿你祝福你的门徒、你的朋友、神的儿女，让我们每一个人手牵手心连心，没有一个失落的，都在神的十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道路上能够携手同心，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愿主亲自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愿神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真的是从神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和慈爱，还有从圣灵来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我们请代祷团队到前面，如果有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祷告。